第五集，禁止调查。
于涛被白灵抓到法医科的验尸房，进门一看，荀可然正对着验尸桌上鼓捣什么，
把禽兽公子爷靠在那边的水管上。
于涛怒气冲冲，荀可然看于涛被靠紧了，慢慢的推着验尸桌到他不远处，掀开白布，露出徐丽的脸。于涛的脸色瞬间刷白，大增、白灵、荀可然和小哲一起蹲守在门外，一同面对着荀可然的笔记本。屏幕上的画面连接着荀可然安装在验尸房的隐蔽摄像头，将于涛和徐丽的画面尽收眼底。
贼胆不小啊，可以去做守墓人行当了。
看我的，给他点刺激。
荀可然拿着这个小小的遥控器一样的东西，抬手对着验尸房方向按下了白色的按钮。
这是
尸变。
荀可然按钮一按，徐丽又安静了。
我告诉你，是你自己要去死的。不管我的事，跟我没关系啊。
荀可然等了一会儿，看屏幕上于涛似乎平静一点了，抬手换了个按钮按下，徐丽又一阵一阵的抽动起来。因为已经过了尸僵阶段，尸体已经变得柔软，双手随着身体起伏滑落下来，差一点点就碰到了于涛的裤管。
放我出去，不是我。我只是拍录像的，打你的不是我，不是，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做好的这事，是我决定要抓你的，是我拍的录像，第一个要强奸你的不是我，是曾建明啊，他们打你踢你，是他们要拿棍子戳你的，你不要找我，不要过来，不要。
行了，现在把这家伙带走，好好的把细节问清楚，这段视频我会抹掉，免得惹麻烦。
行姐，那
不是尸变，我在徐丽身下放了一个会震动的小东西，无限控制。
于涛被王爱国几个架着身子抬了出去，他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小白根本不敢跨进来，苏小哲也在门外缓和着受惊的心情。周大增跟了进来，看着荀可然从徐丽身下拿出两个很小的像球一样的玩具。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以前读书的时候从师兄那里偷来的，挺有趣。一边开关按了，另一边的小球会一直震动。
这种东西，荀可然，你真是个天才啊！
放心吧，我不会放过这群禽兽的。
白灵和王爱国几个人抱着不休不眠的精神，打算狠狠地审讯这几个作恶多端的男人。
三处两厘米长的浅刀伤，五处隐匿掐痕。
荀可然，如果上法庭，你有几成把握能把他们送进去？
什么意思啊？
这个问题也正是局长刚才问我的。之前我想到过，但是为了得到口供，徐丽已经不在世了，不可能当面指证他。当时的录像大部分都是于涛举着 DV 拍的，没有于涛的正面镜头。你这里有没有什么在徐丽身上采集到的她的指纹之类的？
很多证据都是和车祸的残留物混杂在一起，我再重新检验一些可能和这三个男人能联系起来的东西，但是指纹恐怕很难。徐丽身上有太多痕迹，包括轮胎碾压的，现场心脏复苏的抢救等等。哎，你们有找到那个 DV 吗？能对比上面的指纹？
没有，我们彻底搜查过三个人的家。曾建明的口供曾经说过，于涛告诉过他，机器人已经扔掉了，他们玩一次换一个机器人，这点小钱不在乎，玩的就是个高兴。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实心的证据。而下午在你验尸房里让于涛惊叫着坦白的那件事，局长听说了，他觉得这事儿办坏了。于涛如果告诉他那群律师团，肯定会被他们利用，狠狠地驳斥说 于涛是受了尸体的巨大惊吓，产生了幻觉，精神不稳定，甚至说我们是逼供，利用人对尸体常见的恐惧心理。
没脑子的人才会觉得于涛和这件事没关。
对，隔着是别人，隔着任何一个人，有人性的都不会轻易放过于涛。但是寻可人，法律是法律，法律不是社会上所谓的公道，法律不是100个人有80人说有罪就是有罪，法律要证据事实来证明。而且这个人是于涛，他的父亲叫做于来和。
周队长，别告诉我你想放弃啊。
我当然不想了，但是我们手头根本没有有力的证据啊，我只是很担心。
这个人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刑警队长吗？哼，我其实根本还没开始了解这个刑警队长，又何来陌生之说？
为什么不能立案？什么叫不许追查？什么叫证据不足？就这张纸，就这一张纸，徐丽就白白被那些禽兽糟蹋了。白灵，你还是不是警察？录像里的东西清清楚楚，昨天于涛他们也亲口承认了，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继续查下去？
不是不能查，是由上面的人接手继续查，让我们把案子交出去。
交出去？你们脑子进水了？连我都看得出来，这帮龟孙子是想帮那个公子哥开脱。等到一切都交上去，真相还有大白的一天吗？白灵，枉我当你是个汉子，你就是个孙子。
你当老子不想查呀？上面说停，谁敢说不啊？
苏小哲，
巡姐，他们，
别闹了。这些人都有各自的老爹老妈老婆孩子，怎么会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孩上面对着干，拿自己的职位冒险？走吧。
寻法医，那个王一峰袭击你的事儿，你放心，我们会定案交到检察院。还有，局长说你最近辛苦了，晚上一起吃个饭。
抱歉，我对着没脊梁骨的刑警倒胃口。
荀可然清冷地留下这句话，转身就离开。小哲紧紧地跟了上去。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周大增拳头捏得死紧，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狠狠地抽了一口烟，走进自己的办公间，关上门。
荀姐，骂得好，骂得爽。
上面说撤，刑警队长说撤，区区法医科还能怎么着？要么把证物都藏起来，不交出去。
小哲，我们分工，你把前一阶段我们的报告和相应的东西归纳在一起，我把这几天新补充的资料整理在一块儿。
巡姐，你想？
哼，想在我的地盘上抢走我的东西，没那么容易。
周大增烦闷地敲着桌子，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桌边摆着小白给他买来的午饭，早就冷掉，还有关于徐丽案子的种种材料。来自上面的阻挠他并不是没有遇到过，麻烦的是这一次手里还没有可以狠狠敲定于涛有罪的证据，就打草惊蛇了。这一切全怪自己，他有些后悔当初一时意气指使白灵他们堂而皇之的将于涛抓捕的行为。
队长，上面的人来了。
来就来了，东西整理一下给他们就是了。
不是，他们首先冲到法医科去了，要把尸体带走，巡姐不肯，对阵着呢。
什么？
凭什么？物证和验尸报告都交给你们了，你们还要徐丽的尸体干什么？
要调查案件情况，怎么能缺少被害人的尸体呢？这物证链会断了。
物证我们这里都已经准备和检验好了，你们只要……
周雪的这件案子，全面由我们省厅接手。你们管这么多干什么？把尸体交出来不就好了？哟，这不是周大队长吗？
周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姓齐的，我周大增听从领导安排，不代表你们可以欺负我的人。你带这么多人冲到只有2个人的法医科门口，你们什么意思？
我们人多是准备来搬运资料吗？
放屁！你们就是来找茬的。
你们什么态度？
吵死了！你们要徐丽的尸体干什么？再尸检一次， 你们把市局的法医科当幼儿园吗？
不不，巡法医既然已经有尸检报告了，我们还重复着工作干什么？只不过替你们省点力气，把尸体还给家属火化。
不劳大驾，我已经通知徐丽的父母了，他们现在正在赶来的路上，到这里之后我会直接把尸体交还给他们，同时安排火化。你们要是不放心，可以全程参观他化成灰的经过，如果不怕那什么东西跟着你们回家的话。
巡姐，你怎么能把他火化了呢？
多嘴，还都杵在这里干什么？省厅的徐丽案子的资料不光是在法医科，还有刑警队等，你们要监视，留个人下来在这里就行了。好狗不挡道，瞪我干嘛？你们接收到的命令是什么你我都一清二楚，别费力气绕弯子。都不肯滚，想今晚在我这冰柜里过夜吗？点个头，我就给你们空出位子来。
周队长啊，我们也要好好交接一下啊，来，请请请。
客气客气，我们也很不好意思啊，调查刚开始却要省里的兄弟们接受这个烂摊子。
徐丽的父母一脸平静地带走了女儿的尸体，荀可然站在警局门口看着载着徐丽的车离开视线。临走前，徐丽的父亲单独找到他，这位年近半百的老人似乎比上次见到时多了更多的白发，看着荀可然的眼神里带着欲言又止的信号。荀可然没有说话，他沉默又沉默，最后只留下句谢谢离开了。荀可然并没有告诉他们徐丽遭遇了什么，刑警对其他人有没有提到他并不清楚，但是徐父那欲言又止的神情让他不知所措。
将徐丽的遗体火化是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呢？我只是觉得如果不这样，省厅的人一旦接手，还会对尸体做些什么？毁尸灭迹，或者拿着尸体要挟徐丽的父母不再追究女儿的死因？也许是我想多了，只是徐丽已经受了太多的苦，让她安息了吧。省厅的人呢？
局长陪着吃喝呢。
这老狐狸居然肯出面？
他说他没空在开会，不过我突然想起来，我有半个月的年假一天还没休过呢，就和他聊了聊这个话题，然后他就有空了。
老爷子以前常说，你们刑警队一个个都是人精。
哪里哪里，常老爷子教得有方，你年轻轻的道行也不浅呢。但是荀可然，有句话你说错了，我周大增不是没有脊梁骨的警察。
何以见得？
我打算先把于涛给撂下不查。哎，你先别等啊，听我说完。你有没有想过，于涛昨天晚上被我们抓住，今天省厅就要接手，这里面无非就是于来和打通的关系。如果没有于来和，于涛的案子已经是十拿九稳定罪了。
你打算查于来和？
聪明，
这可不是刑警的活儿。
那就当顺手帮别的部门解决繁重的工作任务好了。于来和这么快的动作，除了靠关系，一定花了不少钱，乱中出错。如果我查出来他这两天打通关系所用的钱和他的实际收入不符，但你别一个劲儿的贼笑行不行啊？你肯定也没老老实实的把证据全交出去。
周队长，我突然发现你还挺有头脑的，跑步的姿势也挺帅，尤其是追着警车的时候。
滚，再提这事我弄死你。
哎呦妈呀，哎，这太吓人了。小哲，你快来看，我们队长和你们法医大人站在门口一块阴笑，我的娘呀，忒恐怖，吓人吧？你看见了？哎，你咬牙干什么？
因为我看见了我们导师。
苏小哲来自中医药大学，导师是一位和中药一样慢性子温和的大叔。 苏小哲哭着闹着要到法医科实习的时候，大叔也没怎么阻挠，就把苏小哲托给了荀可然。大叔总是微笑地说，年轻人嘛，只要好学，学什么不是学。小哲正感叹人生啊，恩师啊，理解万岁呀。大叔接着又说，听说在荀法医那里实习的十个有九个是抱着零分哭着回来的。苏小哲第一次出发去公安局找荀可然的时候，大叔送他到车站，一边挥手一边说，加油啊，背负着法医科诅咒的少年。此时此刻，温柔的脱线的导师大叔正夹着雨迈着闲散的步伐踏进警局门口。
我不回去，徐丽的案子根本还没有查完，我不想放手。
儿啊，乖，跟妈咪回家吃饭饭。
苏小哲，你在最近阶段的实习中表现出一位实习法医不该有的冲动行为，做事冲动，说话也冲动，对案件本身产生喜怒哀乐情绪我可以理解，但是这种情绪严重影响了你的判断力。你觉得我暂停你的实习没有道理吗？你自己看看啊，攻击殴打同事，冲击上级领导派来的调查队，你是实习生，没人会和你计较。如果你是正式警察，早被局长停职关禁闭了。回学校去写检讨吧，否则今年实习就报个零分。
荀姐，我只问最后一句，徐丽的案子你还有什么打算？
小哲，你还年轻。
小哲不可置信地看着荀可然，眼角抽搐两下，最终一句话没说，愤怒地冲出了走廊。
我教出来的娃这么差劲儿？
他很勤奋，也很好学，宁可抄整本书也想知道自己亲手写的报告里有什么疏漏。只是太热血了，做法医会看到很多不公平的生死，他还太冲动。总之你这个人生导师看紧一点，出了事我不负责收拾啊。
我听说你是从夏河源那里接的案子？
大叔和夏师兄一样，曾一起在常老爷子那里学法医，但几经波折，大叔就教了中医，夏师兄去了交警大队。世道就是这样，永远出乎你的预估。
这个案子打算放手？
我们家老爷子喝醉的时候常说，不能替冤魂昭雪的人当什么狗屁法医啊。
导师大叔在开往郊区的校车上循循善诱规劝小哲乖乖写检讨，可是背负法医科诅咒的少年一点反应也不给，好脾气的大叔也不计较。
如果什么都做不到，如果被人欺负了什么都不能反抗，活着努力拼搏到底是为了什么？还有那个自己崇拜的荀姐，为什么也和刑警队那些个家伙一样，只会劝自己忍耐？白灵，
走去我妈打通宵，老子请客。
昨晚周大增说上面施压的时候，荀可然就通宵将一些证据，可能是三个强暴犯留下来的痕迹给备份，身上采集的皮肤样本也另外保存了起来。今天省厅的人一到，荀可然就安排将徐丽火化，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隐瞒了徐丽身上一些皮肤样本被保留下来的事情，否则徐丽遗体上缺几块皮肤早就被发现了。还有从交通局夏河源那里拿来的血衣也被荀可然一不小心忘记上交了。于是省厅的人和苏小哲走之后，荀可然反锁上法医科的门，将窝藏的证据都摊开，瘢痕分类，一个个放在紫外线仪器下检查。其中有四处瘢痕发出银白色光芒，外圈呈现出紫蓝色，疑似精液残留后形成的精斑。荀可然耐着恶心的感觉又仔细看了一遍当时拍下的录像，录像中可以判定的是曾建明很明显有强奸行为，在徐丽身下皮肤采集到的痕迹可以肯定有曾建明的精液，但是录像事发后被剪辑过，所以另外几处疑似精斑不能认定是不是精液的痕迹，或者说来自谁的精液。荀可然取出磷酸苯二钠试验剂， 将每个瘢痕剪下一小部分放进试剂。磷酸苯二钠试验对精液检测灵敏度极高，精液的浓度越高，颜色越是深红，如果不存在精液则显示为橙黄。过了一会儿，多处试剂中有三个显示出鲜艳的血红。寻可然翻看记录，对比着三处痕迹，第一处来自徐丽腹部的皮肤上，另外两处则来自徐丽当时所穿的血衣的裙摆和胸口。在斑斑驳驳徐丽的血迹之下，暗淡的黄色斑痕僵硬在棉织物上。
居然还真期待呢，这三处精斑会不会将那些混蛋带进地狱？但是怎样才能避过耳目，找个合适的理由检验这三处精斑的 DNA 呢？
当寻可然在法医科里彻夜不眠的工作时，周大增也同样做着违背工作守则的多余事。周大增从自己熟识的线人与暗报等关系中撒出追查命令，凌晨未到就接到了可靠的报告，并且像惊喜一样甚至得到了确切的照片作为证据。
手机在哪儿啊？有图有视频有真相，虐奸逼死无辜少女还拍下录像取乐，富二代禽兽逃脱法律制裁，这什么帖子？帖子的内容有整个徐丽案情的简介，于涛的背景，还有现场徐丽被虐待殴打录像的部分截图。最后精彩的是于涛面对徐丽尸体时崩溃的尖叫和认罪，被精简成简短的视频放在上面。发帖的时间大约是昨天凌晨，难道
你看到那个帖子了吗？
是我啊，我已经看到了，我知道，我会让他这阵子不要出现。苏小哲啊，苏小哲。